本音频由机器生成，可能有些小问题，例如多音字读错、断句不准确等，请大家谅解。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的线上课程。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全连接神经网络和卷积神经网络。下一页，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重要的网络模型——循环神经网络，也就是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简称 RNN。这个模型在深度学习发展史上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我们不再把输入看成一个静态的向量，而是把它看成一个有顺序、有上下文关系的序列。今天的任务比较聚焦，主要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探讨该模型的研究动机，理解为什么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我们不能直接使用前面介绍的全连接神经网络或者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处理自然语言等序列数据。第二，我们简要介绍循环神经网络的基本建模思路，也就是怎样让模型在处理当前词汇时仍然能够考虑前面词汇的信息影响。第三，尽管循环神经网络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它本身也有非常明显的局限，尤其是长序列依赖问题。我们建议大家把今天这节课理解成一堂建模的逻辑课，而不只是一个模型的介绍。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公式，而是为什么我们会从词源化、读热、编码一路走到词嵌入，再走到循环神经网络的构建。在具体讲解之前，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输入是一个长度不固定的句子，比如五个词、二十个词、五十个词，这样大家觉得这样的输入对神经网络模型来说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也许有些同学已经意识到了，一个难点是输入长度不固定，另一个难点是上下文的信息不能丢。今天这节课其实就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下一页，我们先看看研究动机。下一页，下一页。自然语言处理及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简称 NLP，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当前许多流行的人工智能模型，其核心无非就是各种各样的语言处理模型，或者是在这个基础上融合了其他数据类型所形成的混合模型。在这个领域中，有很多经典问题。下一页，比如机器翻译、情感分析、聊天模型、问答系统等。我们会发现这些任务表面上非常不一样，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输入经常是文本序列，输出要么还是文本序列，要么是基于整个输入序列所做出的某种判断。下一页，例如我们要从下面几个句子中分别寻找目的地。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英文具有天然的断句功能，我们本章将以英文句子为例进行讲解。下一页，第一句话是I arrive at Beijing from 厦门，这里的目的地是 Beijing， 但如果句子变成 I leave Beijing to 厦门，此时 Beijing 就不再是目的地了，而变成了出发地。这个例子非常适合引出今天的核心思想，因为它告诉我们单独看一个词是不够的，词的语义来自上下文。也就是说，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模型不是在理解孤立的词汇，而是在理解词与词之间的关系、顺序和组合方式。同样是 Beijing， 这个词本身没变，但它前后的词和句法的结构变了，它承担的语义功能就变了。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输入表示不能反映上下文，那后续模型即使再复杂，也很难真正有用。下一页，下一页。因此，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我们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将一句话转化为可以用于计算的特征，然后我们该如何构建一个适合自然语言处理的模型。下一页，下一页。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我们通常采取下面所展示的三个步骤。下一页，包括词源化、词嵌入和建模，这里的逻辑是非常严密的。其中，词源化解决的是把连续文本拆成可处理的最小单位。比如在英文中，我们可以简单的利用空格进行词源化处理，但对中文的处理就会比较复杂，感兴趣的同学可以阅读一下相关的文献进行了解。词嵌入解决的是怎么把这些单位变成适合计算的向量，而建模解决的是如何利用这些向量完成分析任务。这三步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在同一个建模链条上的三个层次。
下一页，
也就是说，词源化和词嵌入这两个过程是在提取可以用于计算的数字特征。
下一页，
而建模是为了构建合适的模型，进行自然语言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将简单的向大家介绍词源化和词嵌入，但本章的重点是讨论建模的过程。如果从研究视角来看，这里最重要的不是记住这三个词，而是要理解这三者之间的约束关系。词源化如果做得很粗糙，后面的表示能力一定会受损。表示方式如果太差，后面的模型就只能在较差的输入上做优化。模型设计如果不能匹配序列结构，那么前面两步做得再好，也得不到预期的效果。所谓自然语言建模，本质上是在回答如何把有顺序的离散序列映射成可学习的结构化表示。我们在本章所讨论的所有模型都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停留五秒钟，有一个比较自然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句子中的词汇打乱顺序再送给模型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如果顺序打乱了，句子可能就没有意义了。下一页，接下来我们开始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我们先来看看词源化。词源化听上去像是一个很基础很工程化的步骤，但实际上它包含了建模的假设。因为我们把一句话切成什么样的单位，决定了模型能看到什么信息。下一页，正如前面提到的，对于英语这类以空格为显示边界的语言，词源化相对容易一些。我们可以利用空格将一个句子分解成若干词源。下一页，例如我们如果考虑这个句子，下一页，那么我们可以利用空格将其分为六个单词以及一个标点符号等七个部分。得到词源后，我们往往会利用一个字典或者词汇表为每个词源构建一个索引映射。一个比较常用的方式是读热编码，即将词源在字典中出现的位置作为该单词的索引，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详细介绍。这里请大家注意，句子的长度往往不同，因此不同句子对应的词源数量往往也不相同。对于英语而言，这个过程虽然看起来简单，但一旦进入真实数据，困难会非常快的出现。下一页，第一个困难是开放词表问题，词典永远不可能完整覆盖所有可能出现的词。下一页，尤其是在现实场景里，人名、地名、新术语、缩写、拼写、变体层出不穷。假设我们事先构造了一个3万规模的词典，这已经不小了，但新词仍然会不断出现。那么一个模型如果强依赖于固定词典，那就会天然面临泛化困难。第二个困难是边界和规范化问题，比如标点符号算不算一个词源，大小写怎么处理， walk, walks, walked 是不是应该孤立的对待，还是映射成某种共享形式。这些问题看似细节，实际上它们决定了数据稀疏程度和语义规并程度。下一页，下一页，对于英语而言，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寻找一个词典，这个词典至少能够包括下面的信息。下一页，常见单词以及允许由单词及其前后缀所形成的新单词或者词组的出现。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假设我们拥有一部很不错的词典了。下一页，得到词源后，我们基于一个字典就可以给每个词源建立索引映射，即分配一个词向量。这个词向量是一个由数字组成的具有固定长度的列向量。下一页，一个最直接的想法是，既然词典里的每个词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向量来表示词汇的位置。这就到了读热编码。下一页，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一个词典的大小约为3万左右。此时，读热编码就可以为字典中的每个词源进行赋值。具体的讲，每个词源可以用一个长度为 n 的向量表示，其中只有一个位置为一，其余全部为零。一的位置代表该词源在字典中出现的位置，这个表示非常干净，数学上也很明确，因为它把离散对象编码成了向量。下一页，但是请大家注意，这种可表示并不等于适合学习。读热编码有几个核心缺陷。下一页，第一，高维且稀疏，词典越大维度越大，且几乎所有位置都是零，这就意味着编码向量中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无用的。第二，由于词向量的维度过高，其往往会造成过拟合。第三，它无法表达词与词的相似性。在读热编码下， man 和 woman 的向量关系并不比 man 和 banana 更接近，模型只能从零开始重新学习这种关系。第四， 读热编码对字典变化极其敏感。如果词表里新增一个词，整个编码空间都需要被重新定义了。从统计学习的角度看，这意味着输入空间不是平滑的，而是离散且脆弱的。对于神经网络而言，这会直接带来效率和泛化的问题。既然读热编码已经把词变成向量了，为什么我们还说它不适合神经网络呢？真正的原因不在于输入是不是向量，而在于这个向量有没有把语言中的相似性、结构性和可迁移性编码进去。读热编码只提供身份标识，不提供几何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词源化的确让文本进入了可处理状态，但没有解决表征向量的质量问题。读热编码让离散对象进入向量空间，但没有提供有利于学习的语义结构。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要从高维稀疏无语义的表示转向低维稠密能反映相似性的表示。下一页。前面我们已经说明，读热编码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编码，而是编码出来之后不利于学习。于是一个自然的方向就是词嵌入，也就是 word embedding。 下一页。我们希望得到一种新的为词源赋值词向量的方式，以使得向量维度更低，大致在1000左右甚至更低。同时这种赋值方式能够反映词源之间的逻辑关系。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在读热编码里，一个词的表示主要体现在我是谁，但在词嵌入里，一个词的表示除了体现我是谁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体现我和谁相似，我在什么上下文中出现，我承担什么语义或语法角色。这就把输入从身份标签变成了统计语义结构。完成词嵌入的模型有很多，比如 Word to Vec、 Glove、 Ngram、 TF、 IDF、 BART 等。下一页。下一页。需要指出的是，词嵌入的研究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重要任务，其往往是一个模型输出的结果。这里请大家注意，读热编码仅仅基于一个字典便可以得到，但词嵌入往往需要一个模型进行学习。基于优秀的词嵌入技术， OpenAI 的 ChatGPT 便可以产生更加连贯且符合人们行文逻辑的文本。在本章中，我们不讨论产生词嵌入的算法，请大家自行学习相关内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对这部分进行讲解，并不意味着这部分内容不重要，是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研究产生词嵌入的模型怎么训练，而是研究在已知每个词都有一个向量表示的前提下，如何进一步处理整个句子。也就是说，今天可以把词嵌入理解成一个前提条件，每个词都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低维稠密的向量表示。
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
我们已经讲完了如何将一句话划分为若干词源，并对每个词源进行词嵌入。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要处理的任务是什么。比如在下面这个句子中，我们的任务是寻找目的地。那么我们可以对每个词源打标签，如果这个词源是目的地，那么它的标签就是一，否则是零。
下一页。
我们仍然用 Y 表示标签，每个词源对应的标签如下。这里需要强调一点，我们仍然用下角标表示样本的指标，在本章中我们可以认为一句话或者一段话就是一个样本。我们用尖括号的上角标表示词源在一句话中的位置。即便如此，问题仍然没有结束。基于若干标记好的语料，我们该选用什么样的模型进行学习呢？
下一页。下一页。
也许有些同学会说，既然每个词嵌入的维度相同，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全连接神经网络或者卷积神经网络完成这个任务呢？
下一页。
其实我们是不能用全连接神经网络处理这个问题的。尽管每个词向量的长度是固定的，但句子却是长短不一的。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我们处理的对象是句子，而不是孤零零的词源。如果我们要用全连接神经网络，就需要对词向量进行截断、填充或者强行展开等操作，而且全连接神经网络并不能处理时间顺序上的状态传递。卷积神经网络虽然能在局部模式上抽取有用信息，但如果只靠浅层卷积，很难自然的表达。到当前词为止，已累积了哪些上下文信息？更进一步的说，序列任务常常不是把整个句子映射成一个标签那么简单。有些任务需要对每个位置做出一个判断，比如序列标注。有些任务则是输入一个序列输出另一个序列，比如机器翻译。 还有些任务是给定开头，逐步生成后续词源。也就是说，模型不仅要处理不定长度的输入，还要适配不同的输出结构。因此，词嵌入虽然解决了词的向量表示，却没有解决序列如何递推建模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模型，它应该至少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能够处理变长序列。第二，能够在每一步保留前文信息。第三，能够根据任务需要，在不同时间步产生不同形式的输出。循环神经网络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提出的。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输入序列长度不一致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一句话中所有词嵌入简单的取个平均，然后丢给全连接神经网络，那么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任务呢？比如情感分析等。等五秒钟。答案是，这样做的确可以处理一部分粗糙的任务，但我们会丢掉一句话中的顺序信息，也很难处理需要逐位置输出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家需要知道表示和结构是两回事儿。词向量不是序列模型的替代品，而是我们建立模型的基本输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全连接神经网络以及卷积神经网络不太适合处理自然语言的相关问题。
此音频由讯飞制作 AI 生成。